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我们的行为也反映我们的心思意念。那么，什么充满了我们的心呢？常常说，我们听到人说，你心里装着什么，你就得到什么。如果你心里装着善良，装着宽容，装着真诚，装着感恩，你的生命就充满了阳光。如果你心里装着天地，超过一切，包容一切，那么人世间的一切是是非非、斗争、功名利禄、升降荣辱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遮住你的慧，你都能够看得透彻。如果你的心里装着嫉妒、装着算计、装着贪婪，你就走不出你那狭义之士孤独的阴影。我们基督徒心里面应该装什么？应该被圣灵充满，装着耶稣基督。看看心是什么？黄帝内经讲，心是人体最高的器官，而精神、智慧以及思维活动都出自于我们的心。然后古埃及人也认为心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，它是精神和智慧的居所。那圣经里面怎么说？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所以是我们的心在掌管我们的思想、意志和我们的行为吗？希波克拉底就是这个西方医学之父，他是活在主前460年到主前377年，他说不是心，说唯有通过我们的脑，我们才能够思想，我们才能够看见，我们才能够听，才能够感觉，才能够思考。而现在的医学和生理学都认定脑是掌管我们思想、感觉、精神和智慧的地方。那心脏呢？心脏只不过是一个肌肉构成的棒，它功用在什么？就在维持血流跟血压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今天的经文里面一共用了2次的心，一次讲到呢，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；一次讲到说你心里怎么起了这个意念，这个心智，在英文来讲，都把这2次都把它翻成了 heart。原来的这个希腊文是用了 cardia， 也就是心的意思 cardia。然后呢，这个字呢，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共用了160次。这160次呢，讲到哪些呢？当然，一个就讲我们心脏，这胸里面会跳的这个，不停的跳，不跳有问题。你看这心脏。另外一个讲到什么？讲到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还有讲到我们心理，就讲到我们里面的这个人的 inner man。还有一个讲到我们的七情六欲，这个呢，就是这一段经文里面心呢所代表意义。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呀，心是不是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输送血液的生物机器，没有别的功用呀？如果是的话呀，那么 NH 以前所花的这个几百亿美金的代价就有了收获呀。什么？做了人工心脏，大家都听过吧呀？人工心脏有一阵呀，非常非常时髦，非常红呀，很多地方都在做，申请到很大的经费，你看做了半天之后发现怎么样？现在人工心脏还流行不流行？不大流行了，好像想花了那么多钱，发现怎么样？我们人造的，不管你造的再怎么精细、再怎么好，比不上神造，差得太远，用不了几年就坏了，有的用不了几天就坏了。所以呢，这神这个心脏在我们，跟我们什么？从生下来到离世，一直陪伴我们不停地跳，一哪天心不跳了，那就有问题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在这一段故事稍微长一点啊，不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圣经讲什么？喜乐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这个呢，因为在2008年3月17日，美国呢南佛罗里达大学的这个健康医学研究中心那个首席科学家呀，这是个威斯里教授。他宣布什么？说心脏啊可以分泌救人最后一命的这个荷尔蒙，它不仅仅在24小时以内可以杀死95%以上的癌细胞， 而且对其他绝症有极好的治疗效果，特别心脏呢，还对你的冠心病很有帮助。那这一段故事怎么来呢？就稍微长一点，不过我觉得蛮有意思，我们看一下。当年呢，有三个大学生，他们1981年都在华盛顿大学念书，而这三个人呢，都是他们学校篮球队的核心队员，所以这三个人常常在一起打篮球嘛，对不对？就是队员校队，常常在一起。这三个人，一个呢就是大卫·威斯利，就我们讲到那个研究心脏发表的那个人，他念的是生化系。他在这个华盛顿大学毕业了以后呢，就到了这个南佛罗里达大学去继续念他的硕士跟博士。那不毕业了之后呢，他就留在那个大学继续教书跟工作。另外一个人呢，就是这个科恩·詹姆斯，他读的是物理系，所以他这个华盛顿大学毕业之后呢，就留在原校继续进修。还有一个呢是乔治·韦德，他念的是法律系，所以他在华盛顿大学毕业以后呢，就回国了，回到英国去，回到英国去呢，就做律师去了。这个呢，他们三个人的故事跟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差不多，求学，然后怎么样拿学位，拿了学位怎么样找工作，找工作怎么样找配偶，买房子，对不对？成家立业，努力工作，忙得很。所以这三个人呢，很多年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交流，每个人都在忙嘛，对不对？匆匆这20年之后，这个威斯里呢就听到一个不很好的消息，听到什么呢？说这个韦德啊得了严重的冠心病，然后呢他的太太呀安妮呢也被确诊为晚期乳腺癌，那医生给他们判断就是说呢没什么治疗的意义的，就也这意思嘛，就你回去等死吧，已经目前医学上帮不了你了，对不对？那另外呢，念物理系的那个James 呢，也被查出有晚期的直肠癌。所以呢，这个威斯里听到了吗？当然是心情非常的沉重。那他是研究这个健康医学的嘛，对不对？他就说，我对心脏蛮有研究。他说，韦德啊，你到我这儿来，我给你治，我保证你还可以活个3-5年。虽然那边医生讲你活不过3个月，我这边有最新的研究成果，我可以保证你还可以至少再活个3-5年。韦德说，我能够活个3-5年，但安妮得了末期这个癌症已经扩散了，活不过3个月。他活不过3个月，我一个人活个3-5年有意思吗？我想我不治，所以他说他不要治。他不治了吗？然后他们这个韦德跟安妮两个想着要干什么呢？就剩下大概3个月的寿命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两个人呢，就说：“哎，我们这一辈子想要做还没做的事情，我们现在趁这个机会赶快去做吧，对不对？”他们就列出来他们想要做的事情，大概有50条，然后就趁着这3个月的期间，就努力赶快去做，差不多一一都做完了。在他2003年4月的时候，他们剩下最后一个心愿，就是要怎么样？他们两个人要去周游世界。这时候呢，他们还有4万英镑的存款，他是做律师的嘛，所以他就找一个旅行社跟他 negotiate， 然后就说我们两个人呀，你让我们去旅游，我们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喜欢走就走，喜欢停就停，你就帮我们安排，我这4万英镑就都给你，我们两个人中间有一个人死了，我们这个 contract 就结束。那当时的4万英镑可以供2个人最豪华的旅游整整1年，所以这旅行社一打这个算盘挺合算的，对不对？那两个人差不多就至少有一个人大概1个月左右就会死了，就算你活3个月我还赚了嘛，对不对？够你1年的嘛，对不对？你活3个月我还赚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必须是这不错，这个也是good deal，所以他就跟他们签了合约，说好，我们旅行社帮你安排最豪华的旅游，你要去哪儿就去哪儿，你要住就住，你要走就走，随你的意思啊。1年，他们想的，随到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个死了，这个 contract 就结束了，所以呢，他们两个人就去到处去旅游去了，也没有去治疗。那这个James 呢，因为他就听从这个威斯里跟他讲的，本来他们也约了这个 James 跟他们一起去旅游。 第二个说，哎，这个威斯里说可以给我治啊，我去治治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威斯里呢，跟他这个生物工程实验室其他的一种努力，就用了这个 interleukin 2呀。那时候呢，这刚刚发现不久呀，还没有在人体上使用过。但他们觉得这个呢，可以调整他的免疫的功能，所以就用 interleukin 2给他治疗。治疗了之后呢，哎，就把他的末期直肠癌控制住呀。然后呢，这个James 呢就多活了一年多的时间。从2003年初一直活到了2004年六月，James终于还是死于癌症，告别了人世。他这个朋友死了吗？当然，这个威斯里也就蛮伤心的，对不对？但他又想想，哦，那这个韦德跟这个安妮这两个人好久没听到消息了。他想想，当年这两个人也差不多要死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大概已经死定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没想到，对啊。在那一年10月7号，这个威斯里呢接到从一个英国打来的长途电话，就一听啊是韦德打来的，哎，这奇怪啊，对不对？这早该死了，人怎么没死啊，对不对？然后韦德打跟他讲了，哎，他说我跟安妮两个人刚刚结束我们的环球旅行，花了1年6个月，还好他们结束了，对呀、啊。这个当时的旅行社
就亏
惨了，本来想了几个月，这两个人至少死一个吧，对不对？没想到呢，哎，旅游了1年半，终于环球一周回来了。他们还好，他们还蛮客气的，说我们已经旅游世界一周了，我们就终止这个 contract 了，不然这两个人还活着，要继续旅游的，旅行社还得继续付啊，旅行社几乎要宣告破产了，因为就这两个人旅游嘛，对不对？豪华的旅游，多付了6个月的钱，几乎旅行社要破产了。还好，他还蛮讲到的，就哎，我们就 terminate 这个 contract 了。然后呢，他就跟他讲，他们两个人回到了伦敦之后，在最权威的伦敦皇家医学院检查，发现呢，安妮体内癌细胞完全不存在，而他的这个冠心病呢，也是很稳定，没有什么问题了。他们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所以呢，这样，所以之后呢，威斯里就努力去研究这个心脏，然后发现了这样，因为呢，这个韦德跟安妮两个人呀，去旅游的时候，他们心情很轻松，呀，看到什么？看到这神创造的美丽，享受自然的美景，那么心情愉快又很快乐。然后呢，威斯里发现心脏啊，不单单只是做供血的功能。心脏还会分泌一些特殊的激素，分泌这些荷尔蒙。他一共后来呢，卫士一共找到了4种心脏所分泌的这个荷尔蒙。所以说，喜乐的吸引就是良药。这4种荷尔蒙分泌出来呢，有的呢可以直接杀死癌细胞，而且可以抑制癌细胞 DNA 的合成以及癌细胞的生长。所以安妮被治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很高兴的去旅游，心情愉快，对不对？心脏就分泌。分泌这些就把他的癌症呢一点一点就治好了，然后呢，不单单这样，对不对？还有分泌的呢，荷尔蒙可以什么？可以的降低血压，并且呢，增高人体呢排出过量的水分和盐的功能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末期心脏病人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？Water 跟 salt retention， 所以常常会什么脚会肿，对不对 ？Pitting edema， 你这一摁的话，哎，一个窝很久平复不过来，对不对？这心脏会分泌特殊激素来控制这个，所以呢，怎么讲？喜乐的心是良药。发现就是说，心脏啊，只有在你心情喜乐的情况下、愉快的情况下，才会正常分泌这些荷尔蒙。当你忧伤、郁闷、生气、不高兴的、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呢，这些荷尔蒙不分泌，奇不奇妙？圣经上早就告诉我们了，叫什么？叫什么呀？你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哎，就这样，常常喜乐的人，基督徒应该怎么样？是不是应该常常喜乐？哎，常常喜乐的基督徒，你不要担心生命生病，神早就安排好你的心脏会救你。好，我们再回来看我们今天的那个经文，这个。5:3-4，彼得说：“亚纳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？因为撒旦充满了他的心， 所以呢，他就把麦田的价值什么私自留下了几分。他这个私自留下几分是做什么呢？就是欺哄圣灵、欺哄神的功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子，他们信徒呢，凡物公用呀。当出席的教会的时候呀，一些比较富有的基督徒呀，他们看到那些有比较贫穷、有需要的基督徒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很多人信了主之后被怎么样？被工会赶出去，对不对？有的呢就失掉了他们的工作，有的呢被家庭赶出去，所以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呢，有很多基督徒呢就没有生活的依靠，对不对？只有靠教会。所以比较富有的基督徒呢，就把他们田产跟房屋卖掉，卖掉之后呢，就把钱拿到教会来。那么在教会里面呢，大家就各取所需，你要大家一起所有事情的所有的钱都一起公用，这是当时一个特殊的环境，一个特殊的背景。那这个亚纳尼亚看到了说，哎，这不错呀，对不对？教会有钱嘛，对不对？就可以继续供给我们用。那我也说我把我的钱卖了，我也把我所有的钱拿来奉献给教会了，那么以后我就靠着教会可以活了，对不对？这好像不错啊，对不对？但他就想想，万一这个教会的钱用光了咋办，对不对？万一用光了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他说的时候呢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我要怎么样？我要把所有的卖了田地的钱都奉献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他自己又偷偷留下了一些。你看这有什么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啊，有没有问题？要问当然有没有问题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呢，他已经说了要把这个全部奉献。”你说了要全部奉献了，那么这个钱是属于谁？属于教会的，是属于神的，对不对？就已经不是你自己的，因为你承诺了要把这个全部奉献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把一部分留下来的话，怎么？你就夺取了神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就像马拉基书三章八节讲，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？对不对？记不记得我们礼拜五讲的？打进攻埃利这个耶利哥城，对不对？亚干干什么？哎呀，看到衣服漂亮，银子金子留起来了，对不对？神怎么样告诉他们？不当拿的东西，他们都不可以拿的，取了当灭的物，跟这个私自留下是同一个意思。所以如果你看74的译本的话，这两个地方用的字是一样的，私自的留下。他私自留下的话，他怎么样？他是欺哄的。什么叫欺哄圣灵？就是他假设圣灵不知道他所犯的。其实可能嘛，神一切都知道，圣灵参透万事，连神隐秘的事他都参透了。难道我们的心怀意念他不知道？难道我们犯的罪圣灵不知道？对不对？对吧？以为圣灵不知道，可以像欺骗人一样啊，把圣灵怎么欺瞒过去？这是他的问题。如果这个讲的不够清楚了，我们就打个例子来比方，对不对？彼得给他讲的很清楚啊，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？那你怎么心里起了这个恶念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打个比方来讲啊，说10年以前呀，那时候手头大概有点零钱呀，还有收入，那么就看到一件很好的古董，哎，就很喜欢，一时头脑发热，就把它买下来。花了10万美金买了一个古董，存在家里的呀，存好，常常看一看，很满意，对不对呀？后来呢，还有我们教会面对这个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啊，那我就说好，我把我这个古董拿去卖，卖了之后我所有的钱都奉献给教会，啊，大家说啊不错，挺好，对不对啊？说了对不对？我说卖的所有的钱都要奉献给教会，对不对？哎。没想到我这个古董当年买的很好，现在一下涨价涨了20万，卖出去了，卖出去了，我有20万呢，现在有没有收入了，对不对？我拿15万奉献给教会吧，你想自己偷偷留下5万，这样做好不好？合不合神的心意？是不是跟亚纳尼亚做的是一样 ？OK， 如果我没有说我要把这个钱都奉献，那我就把那个古董卖了。对不对？古董卖了20万，我一算20万， 神教导我们怎么样？十一奉献，对不对？二十万十一两万，对不对？我就拿了两万奉献给教会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神悦纳不悦纳？这是两万啊，我原来给了十五万啊，十五万比两万多很多嘛，神啊，你为什么不喜欢啊？听懂了没有？所以 这中间的问题就这样子，你已经奉献了给了神的，那就是神的东西，你不能够再私自把它取回来，那就是夺取了神的东西。亚拉米亚犯的问题就是这个，是神的东西，他把它盗取为他自己所有。所以呢，这里讲到什么？不是讲他是欺哄圣灵，而不是讲他是亵渎圣灵。亵渎圣灵是什么意思？大家记不记得什么地方耶稣基督在四福音里面怎么讲的？耶稣基督赶鬼，对不对？赶了鬼之后，那些文士说什么？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。所以耶稣基督就给他们接着讲了两个例子，说如果一个国自己里面互相纷争的话，这个国怎么样就站不住。如果鬼跟鬼自己互相鬼王去赶鬼的话，那鬼的国就站不住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要去一个壮士家里去抢他的东西，你便把这个壮士制服了之后，你才能拿他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耶稣这两个比喻是讲什么？耶稣是靠着圣灵来赶鬼，不是靠着鬼王来赶鬼。然后呢，圣灵的能力远超于魔鬼的能力，所以是靠圣灵的工作，不是靠魔鬼的能力。但是这些文士呢，反而讲的什么？是耶稣的工作是什么？是靠着魔鬼的工作来赶鬼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亵渎圣灵，把圣灵的工作来偏偏要讲成是魔鬼的工作，这是亵渎圣灵。那亵渎圣灵的话是什么？永不得赦免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灵到这世上来是什么？是施行救恩的。如果你否决了圣灵的工作，你能不能得到圣灵的感动？能不能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？所以永不得赦免。这里呢是欺哄圣灵，欺哄圣灵是假设圣灵不知道啊，跟人一样啊，有不完全明白，那么你可以把它欺骗，骗过去，骗过去就怎么样？能不能骗得过去？骗不过去。神知道万事，连我们心里的心思意念他都可以检查得清楚。所以讲他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。撒旦什么？撒旦就是欺骗跟说谎的代表。当你的心里面被撒旦充满之后怎么样？你就成为假冒伪善沽名钓誉的恶行就行出来了。因为你心里充满了撒旦，你就什么？就行出这恶来。所以这项什么？像在如果我们希望得到好的名声，又不愿意付代价，我们就容易夸大、欺骗、谎言来达到我们的得到别人的称赞。这像不像是亚拿尼亚的工作？对不对？如果有个牧师说：“哎呀，我讲到很有能力，我一呼召就很多人出来。”结果那天呢，世上一呼召，大概一两个人出来，他偏要跟人讲，我那天一呼召就有十几个人出来决志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不是谎言？这样讲是不是跟亚拿尼亚一样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呢，别人做的工作，对不对？讲成是我做的，为了什么？为了得到别人的称赞，这样合不合神的心意？事实上，日光底下无新事。当年早期的教会怎么样？现今的教会也有同样的问题，信徒们会有软弱，会犯罪，包括道德上、行为上、信仰上，我们都会有软弱犯罪的时候。现今的教会会面对很多的难处，受到什么？受到外面世界上世俗的逼迫。教会里面会不会有纷争？一定会有。当年教会有，今年的教会里面一定也会有纷争。所以面对里外的难处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不要忘了，我们学会依靠神，照着圣灵的带领来面对我们的困难，来解决了我们的问题。就像初期的教会，神就是什么？神就是他们坚强，使他们发展。我们的教会要怎么样？要懂得依靠神，仰望神，神就必定保守带领我们。我们是从神那里得到指示， 靠着神来胜过这些问题，靠着圣灵的能力。我们怎么样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知识？不要忘了，你每天要怎么样？要灵修的时间，要读经，要祷告，要与神交通，你才能怎么？才能从神那里听到神要告诉你的话，然后你可以照着神告诉你的，照着神的心意而行。因为怎么样？因为我们教会唯一的元首是耶稣基督，教会唯一的根基也是耶稣基督。神当年怎么样带领了当时的教会，神今天也必定会带领我们的教会成就神的旨意，是神的名的荣耀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神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恩典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充满的都是圣灵，有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时时刻刻寻求你的心意。